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
大家好。大家晚安啊，黑人大只佬帅气 T 恤上架，快了快了，12月好不好？12月还有蛮多东西的。我们的这个眼镜是我们眼镜的盒子，哦，有没有啊？这个就是跟我这个一样同款的小狮同款眼镜，比一下，哦，跟他赞你啊，你看，
哎，大家好，我侠哥又来了，哎，好假好假，发财了发财了，
还没上架啦，这个到时候啊，上架削一波，是不是破虾哥啊？就是我啊！而且啊，这个细节不错哦。旁边呢有我们的这个黑人的标志，这个拍不出来啦，到时候细节再跟大家分享。旁边会有我们黑人的黑人标，哎，这个真的是花大钱，这全部都自己开模，从零开始。我们会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墨镜款的，那一种就是这个平光的。平光的就是有绿蓝光的，像现在这个是没度数的啊，哦，我的是有度数的。你如果要戴平光戴造型，就是这样戴就好了。啊，如果像我一样有近视的话，就要去眼镜行。不过这个因为它的镜片很大片，所以度数太高也没办法配。到时候我们会再问一下眼镜行。小短片的现况车卖很好哦，我觉得短片是卖的速度还可以，但是拍影片太麻烦了哦。拍影片我的量出不来，所以可能之后会用照片的方式啦。好，那不符合经济效益。我那天礼拜天那天休假，晚上我剪到早上6-7点，为了剪那8台车，我那真的太硬了。对啊，每一步都上字幕，欸，那是太累了，一点都不符合经济效益哦。我在做一个挑战呐，我想要让消费者知道说，人力跟时间、空间、服务是需要费用的。所以呢，既然要尽量的便宜去卖，甚至有些车是这个赔本去卖的话，能不能节省这一些时间哦，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哦，要节省时间，对，就是相簿加简介，然后希望你们还是要实际来看完试完再买。而且呢，我们也不建议小白购买。所谓的小白，就是你是人生中要买第一台车。第一个，你对于车认知不清楚。我说体质好，你来看半天你也看不懂。我真的很怕一些小白跑来买，那太麻烦了。我就已经是要这个节省时间了。哦，啊，你买回去你不懂。在那边挥反而更浪费时间，也没意义啊！真的，这些车齁，你不买，我也不会拜托你，真的，我真的不会跟你拜托。哦，你会哈你就买，啊，不哈不要紧。里面的车基本上很多花时间整理好，它就会很漂亮，而且可以卖更贵，利润可以更高。我只是把这一些时间的成本回馈给你们而已，就这样。现况交车可以找我们保养，现况交车不管你要烤漆、美容、清洁、保养等等，都是交车之后我们帮你介绍店家，你们再自己去做。像前两天有一个说叫我们也是买现况车，然后叫我保养好再给他，我说不行，我就直接交给你，你自己去保养，完全现况就是现况到底，不是钱的问题。我跟你讲，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好，我在做这些服务上去，那我不如我就整理好我再卖就好了。那我这样子卖那么便宜就没有意义啦，对不对？好，就是大家不要有拘束，不要有束缚，你买了也不一定要回来我这边保养。好，你去朋友认识介绍的厂家去检查、去保养、去换耗材都没关系，我没有要赚你这条钱，简单讲是这样。好，我只要简单就好了，过程变得简单一点。那些车放着，你说我会心情不好吗？我跟你讲，很习惯了，因为那些车也放很久了，我只是想开了。然后清仓特价销售速度有如你预期吗？我没有预期耶，我只是在试水温。其实这样的一个形态，我在6年前到日本的二手车考察的时候，二手车行去考察的时候，他们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贩卖的机制，有点像 Outlet。 我之前就讲过了，很久以前其实我就很想这样做，但是呢，在5-6年前我觉得台湾的消费者的认知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简单讲就是这样，台湾的消费者齁，有部分啦齁，他是属于他的要求超越了合约内容，就是合约签了他也不认就对了啦。齁，合约哪里合约咧，就是要跟你挥啦，就算合约白纸黑字写清楚了，他还是要跟你函扣看看啦。台湾的消费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形发生啦。台湾很多啦，我今天才遇到啦，诶，尽量超越合约的范畴啊啦。车子已经买回去2年了，一台 Fit 门板下缘有生锈，2年哦，他来怎么跟你讲？他说其实齁， 哦，当初我交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边怪怪的，我本来以为是脏，所以我没跟你们讲，但是现在它生锈了，你们要帮我负责处理。两年呢、欸？好啦，假设真的是我的错，当初那边真的有一点生锈，我没有检查到。那你交车，你既然发现了，为什么不说？我跟你讲，我遇到太多了啦，都说当初其实交车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是我没有说。那它现在真的坏掉了，那我就想，万一你再开个两年，有一天你的引擎坏了，你会不会也来讲说，其实当初我交车我就觉得这车引擎怪怪的，只是我没有说，现在它真的坏了，所以小师你要帮我负责。然后我们也是很客气哦，我们也是请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玩，他说你叫你们主管来跟我讲，那也请主管去打电话给他。讲完之后他说好 OK， 你们就是不负责就对了，没关系，我已经录音了。所以没意外的话呢，大家过一阵子在这个爆料公社啦，还是在这个小恶魔版啦、啊、可能就会看到小师的名字被打上去了。北部某网红知名车商，当初我跟他买车就生锈了，现在不处理，这就是网红车商的素质吗？想当初我也是看他一副人模人样，讲的这个人情义理，当初我也是他的粉丝，但是现在我没想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车商，不负责任的车商，道貌岸然，衣冠禽兽，他的车有生锈回来找我们不负责，他还录音，是不是就代表他打从心底他就觉得他没有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你如果是在保护期内讲，我一定帮你负责。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客人他两年回来跟我讲这件事，我不帮他处理。其实这台车他在一年过保护期的时候他就回来讲一次，说我当初买的时候这边有刮伤，那边有刮伤，他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收费帮他做过一次了，那一次就已经超越了合约的精神了。我在他买车的一年哦，我帮他做的这那一次就已经超过合约精神了，我就懒得跟他挥，我就跟这个服务人员说好，那他竟然有这样讲，说什么当初他买的时候就怎样就怎样，好，我们就照他说的东西都帮他做过，重新做过了，我们已经帮他重新做过一次了，那时候已经过保了，我还是帮他做了。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我叫服务人员跟他讲说我们没办法再做了，这个叫什么软土生绝嘛。我这个人很简单，大家七七八八你回来，我也懒得挥，好，你有怨言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当初怎么样，好吧，我帮你做一做，花点钱解决掉就算了。但是你这样子我觉得是一种扔头轻不的，真的扔头轻不。我倒希望他泼到爆料公社还是泼到小恶魔版，我觉得这样不对。你当初拿出来买车的钱，你不是拿新车的钱买的，你跟我买车你是买一个二手的东西，你是买一台十年的车子哦，没有，你是买一台当初他买，如果扣两年，当初他买的是一台七年的车子，现在是九年的车子，你不是用原价跟我买的。再讲难听一点，如果这一台车他过得好一点，照顾得好一点，可能他还不会生锈。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照顾他的？我怎么知道你把车放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洗完车有没有擦干？我不知道，还是你没有在洗车，我不晓得。那这两年的时间你怎么照顾他的咧？我有办法判断吗？哦，所以我这个人做生意到现在我相信几乎啦，我敢说几乎没有什么负评啊。好，你们去小恶魔还是什么，要找到我的客诉案件真的也不好找，真的蛮少的啦。但是呢，我真的这一次我为什么铁下心来跟服务人员说不要帮他做，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超过了啦。因为他完全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还录音，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好，就算车板的泄水孔塞住了，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呢？你是不是因为泄水孔塞住了呢？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照顾他的啊，我不可能保护你一辈子鬼细郎。这位台中的这个 Fit 的这位老朋友非常谢谢你来跟小师买车。如果这一次这样的事情你还是觉得你自己是正确，你告我，真的你告我，我来拍个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我告输了也没有关系，我也是笑笑而已但至少我可以赚一波流量。不然现在也是蛮闷的啊我们这个人标标准准的做不了什么坏事的人了我们第一次拒绝客人的要求我也想试试看看你是要po爆料小恶魔还是要在这个直接纯正信函，没有关系好不好？对啊，要不然我法律顾问都没事做。刚好讲到这个超越这个法律范畴刚好聊到这个，忽然刚好今天发生到了底盘油气的定义算不算渗油，密封度好就是不是就不会 位，尤其是带有快到更换标准，其实很难讲哦。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一个定义啦。你像我们的话哦，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定义的标准，就是油气我们不认为是漏油，所以我们的保固的内容都是这个油气，因为我一定要设一个标准。就像这种事件，你没有设一个标准，大家都给灰哦，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标准设出来。那你说这个油气到低油要多久时间？其实很难讲，有时候很久，好几年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个认定的问题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所谓的漏油就是它必须要凝结滴下来，这是一个二手车我们自己啦齁所定义出来的一个标准。因为从有油气到滴下来真的有时候其实很多年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一个定义而已。新仓拍卖有买的可以参加中秋晚会，不，没有新仓拍卖没有，就是已经把服务降到最低了啦，能够有的服务基本上都没有啦。这样的贩售模式是不是因为最近二手车市场低潮？有部分原因是啦，但是其实我跟你讲，我的库存太多这件事情从可能从一两年前就开始有了，但是碍于说反正我觉得日子一天过一天，爽爽过，然后我就不太想去理他，我就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没想到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早就应该要做的事，是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哦。其实早就该做了，好，就像我短影片里面讲的一样哦，我把这些钱换回来以后呢，不但这个身上现金多了，每个月要付出的停车费也少了。其实我就是一个瘦身嘛，开源节流，我以前都没有在做所谓的开源跟节流两件事情，我就是在做重复的事嘛，我没有特别的说去推销啊，妈去想要我的业绩很好啊，所以我也没有在开源。好，那节流我更没有在节流啊，就好，反正啊停车场啊不够就再租，不够再租，一直付，也没有在节流，对不对？所以现在其实想想，早该要瘦身一下了，让自己好过一点，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大概想法是这样啦。啊，你要我再这样继续过，好像也是一天过一天。说实在的，反正我以前就有想讲这样子想过，然后我只想说这次来试试看，说我们的观众、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的这个消费习惯认知有没有所提升，大概试看看。如果这样试了，觉得啊，每个来的也是啰啰嗦嗦，搞不好我就不这样做了。也不一定哈，我是在试水温。库存车不会做一些基本检查吗？我大概基本我们就是就外观跟内装哦，跟简单的大部的引擎跟变速箱哦，确保它的这个使用功能正常。好，还有这个板件的部分，对于一些漏油啊、耗材的寿命啊等等，我们都不会再多做检查。哦，我检查做越多，我就要把这一些工时都算进这个售价里面。当然，我可不可以做？可以，但是做越多，我在上面花越多时间，你们不可能买到便宜。我做越多，它就会越贵。现在这个时代要跟大家沟通一个概念，慢慢的呢，修车的越来越少了，装潢的师傅、木工的师傅、水电的师傅越来越少了。以前大家出来跟你讲毛钢钉这一场多少钱，这一场多少钱，现在每个师傅都要跟你算工时。好，我出来一趟就是要多少钱。相信各位，我们的观众也有各行各业的观众朋友，甚至你的亲朋好友里面、好朋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专业的一些人才在里面。这些工作你必须，你要回复到一个用工时计算的方式，都很贵。木工师傅、水电师傅、喷漆，我们烤漆的喷漆师傅，我们烤漆的价钱这几年来啊涨了已经将近快一倍了啊。不是他要涨，除了原料以外，师傅越来越少，你没有到这个钱，师傅还不愿意帮你做，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现在你在做任何的比较专业的东西，所付出的时间都是金钱，汤姆就是玛丽。小孩新手没问题，新手你就买官网里面的就好了，绝对没有问题哦。除了车况好之外，售后服务一定都对该搞，但两年后生锈真的我没办法好不好？对，你早说早处理，你不说回过头跟我说啊，我交车其实就发现，我只是都没来讲我问你话，其实哦，有时候也很想跟老婆讲，其实十年前哦，结婚的隔天其实我就后悔过，只是我一直没讲，撑到现在啊，对，很多人哦都冲来店里说我要看那个库存的，没有库存，没有这样的。再讲一遍好不好？正不给的你不能要，你不能抢。我们也要做一个基本，我刚刚讲的基本的大部的检查，冷气啊、引擎、变速箱、板件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好，价钱合宜，好 ，OK， 我们才决定这一台搬上台面，让大家来清仓。所以我也要挑，不是说很多人就觉得哦，有直接冲来的，啊，我卡点回来卤哎，哦，我要看其他你们其他的库存。没有给你们这样看的，我们还是依旧是预约制。而且我们预约呢，你要看这个现况车，我们预约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很简单，礼拜六我要照顾这些看官网需要我们服务的客人，周六的工时比较贵，我真的把这个工时发挥到极致。所以呢，你要看现况车，不好意思， 礼拜一到礼拜五，第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客人也没那么多，这些业务如果闲置在那边，服务人员闲置在那边没事做，刚好现况车来填补这个平日，我真的把这个服务的跟费用这个精神发挥到极致，就是这样。我们挑选过车况不好，我还是丢去拍卖哦，所以现在拍卖上面还有好几台我们的车在上面，所以我不是阿萨布鲁就推出来给你呢，你们要注意哦，不行的我还是往那个拍卖场丢呢。如果做起来顺利齁，没有太多雕刻，那我觉得我们就继续这样做下去。那如果有一些真的他认知不够啊，来一下乱呢，又要便宜，然后他妈的又要服务紧绷，太多这种人这种要求，那到最后我可能我也不做这件事情，我给跳没有意义。真的啦，因为像今天我有 PO 粉丝专业有没有38000的体验啊，那客人包16800呢，然后小事我觉得你这个卖这个价钱一定卖公博探级一定很难赚，他买38000的车包16800的红包是什么概念？以比例来讲，什么都不必说，他包了50%呢。可是我跟你讲哦，我们嘟了一阵子哦。我说因为你买现况车你不要，因为我还没有打开红包，我只看到红包的时候，我说虽然真的很难赚啊，但确实是很难赚，但我也是开玩笑的，我说这个钱你拿回去保养，因为你买这现况也还没保养，你回去检查一下整理一下。他说没关系，那我会再做，反正这个就是给你的，你拿去啊，谢谢谢谢谢谢。结果一看，我干啊，青色的16张呢，不是他不差钱，他来买38000的车子，你说他不差钱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吧，他如果不差钱他怎么不买380000的，对不对？但我觉得意义上对我来讲是开心的，我会跟他这样嘟，就是我真的没有要收，那我是心里是开心的。你知道我之前我有讲了，现在下面很多人他留言酸言酸语，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同行，反正那个点进去看都假账号，我不知道是同业的哦还是谁，不知道看我不爽的人我也不知道啊，下面就已经会有一些这样的留言。这个世界哦，网络没有实名制，阿呆打钢底下哩就气愤了，为什么现在网络都没有实名制？好不好？问阿呆熊独蓝网络。不实名制，但我是觉得也该习惯了啦，就因为他不实名制你也不用理他啊，对不对？反正你连他是谁都不晓得，哭一哭干一干，他累了他就休息了。欸，最近我那个片子下面也一大堆人在那边，有没有一直叫我试韩国车的事情啊，一样一句话有人会说有人不会说，有人就可以说到很难听。好，所以我最近的短影音才拍了一下啊，下面也是一番的唇枪舌战啊，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短影音，小师应该要认真评测韩国车。哈哈哈哈哈！就奇怪，我还骑嘛没塞，所以呢，我就统一说法嘛。韩国车站不站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就这样，好不好？他如果发展的很棒、很进步，那么我恭喜你们，你们很喜欢你的车，恭喜你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车。不是啊，就不干我的事呗。啊，很棒，你们觉得很棒就很好啊，为什么要逼我去试嘞？奇怪了，到底为什么 ？Why？我家小朋友昨天跟你跟柯P合照，哎，谢谢，我也很开心啊，我看到小朋友都很开心，但是我又很担心。我去90车聚齁，有那个国小的朋友看到我说冰糖城，我有看你的抖音冰糖城哦，来共赞你哦，虎你哇，国小。害我开始在思考，我要给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未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小朋友这样子，小师我看的影片，除了开心以外，更多的是思考，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竟然受到槟榔城的摧残，我就想，我是不是该继续拍下去？我该不该？该不该继续拍下去？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没有小孩，我们就这样子污染了我们的小朋友，我都担心起来。所以我每次看到小朋友，爸爸妈妈说，哦，他很喜欢看你影片。我第一句话我就说，我的影片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吗？我就跟爸爸妈妈讲，你确定吗？拍槟榔哥哥不做公益，哎，不错诶，槟榔哥哥呢，哦，嘿，可以哦。啊，我叫板娘扮榴莲姐姐。今年的这个时间跟去年这个时间比，有比去年好过吗？没有。很多人在问我关于这个二手车或者是这个市场销量下降的这个问题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其实我整个思考起来，我自己觉得有一点是蛮多有拍这个 YouTuber 哈，因为我一直拍，我知道这个拍了会有流量，那我真的不想拍，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什么有名的人啊，我没有资格去跟你们探讨说啊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呢这个原因就是怎样，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就会复苏，什么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还是什么， 所以我不太想去拍这种片子。好，那我觉得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在于，因为我有跟一些车厂的朋友聊天，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去年因为疫情过了嘛，所以其实很多的车厂误判了今年的局势，跟大家分享看看，看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去当做一个说法听听这样子啦。很多车厂误判了今年的情况，他们以为今年的景气是会好的，所以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给今年定了很多的销售目标，零件销量都定得很高。所以你看，包括我现在跟大家讲好不好，你们现在去看各大厂牌，我们讲国产车就好了，常见的厂牌，本田目前促销中， Toyota 现在有很多领牌车，包括 Artis 好像都有领牌的，你们可以去问本田现在也在促销哦，不要说它在促销啦，就是会有折扣，你们可以自己去问，会有折扣，而且不少，我所谓的不少都是五万以上的。福特不用讲了吧，酷咖大跳水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尼桑也不用讲，尼桑你们自己去问，三菱你们都自己去问。有很多说可能新车卖得很好怎么样，我跟你讲，新车其实卖得不好，你们去看那个数字啊，好像今年比去年多，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多少是因为去年定出来的业绩今年不得不吞，你知道经销商要吞，我们如果定出来你一个月就是要100台，他每个月就是一直塞100台给你，我管你卖几台，100台就一直给你，当你吞不下的时候你就跳水了嘛。所以我跟你讲，今年你如果看那个销售数字，你以为哪有新车卖很好，但我告诉你，不为人知的东西就是那些领牌车，你们没有看不到，你们不知道。所以我认为新车一点都不好，好的话不会这样大跳水，几乎每个厂牌都跳水，之前欠的单早就消化完了啦，现在都是多出来的一堆业务 FB 里卖领牌车，去年买的车二手车价变更差，对，领牌车价格大概会降多少我不知道，那就要看经销商了。我去试乘狂傲业务说直接下单有现车一个月后交车，对，你看没有卖很好啊，哪有卖很好，所以车价崩盘是经济问题咯，我觉得追根究底就是经济问题啊。 MGH 下定要等四个月那么久，是不是假装卖很好，它应该是产能的问题啦，应该卖的也不错，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产能问题，产线应该不够还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那我不了解。现在进口车五年内一般保养成本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高，是，进口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五年内，进口车的问题是在六七年后，日系的没有没有，我说的是欧系的，日系的不会是六七年，欧洲车过保就开始吃钱，不用八年。你看，线上有一些老屁股有遇过就知道，它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五年内啦。说实在，五年内其实持有成本差不多，它的五年内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跟日系车其实差不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啦。那之后的一些保修耗材费用都会比较贵，大概就是这样。东西可以撑比较久，但是一修起来都是会比较金额会比较高。目前是这样。你像以前很多双 B 的，包括一些这个福斯的车，它会定期的ABS 线组就是要换，那 ABS 线组这种东西在日系车上面不是一个非常常见需要换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差异性啊，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时间到就是坏了，就是亮灯了，那一亮都亮好多灯，那那个 ABS 线组坏掉，防滑灯也亮啊，刹小灯都给你亮了，那亮到让你怀疑说我现在的车到底会不会有刹车，一次亮起来你会吓死啊，防滑也亮 ABS 也亮什么都亮。买进口车新车要保什么险，防止车祸导致原厂漆或板件的更换导致卖车掉价，我觉得这跟保险是不一样的哦，我觉得保险跟你的原厂漆或者是板件更换掉价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保险是为了要可能要赔对方的损失，自己的损失等等这些东西。那车子的掉价呢，应该是说当你发生事故以后，你去各大汽车工会去申请这个建价的一个报告，然后你去跟他索赔，说这个因为车祸而造成的车价减损的部分，你要去跟对方的保险公司也好，或是你要去告对方跟他要求你的减损，所以这个跟保险是两回事。所以一般呢买车的话呢，新车我自己啦，我从 BMW 我的宾士玛莎拉蒂到现在的台抗，我都是保乙式，因为我车都开二至三，也没有开到三年，我都开两年左右，所以我两年都是乙式。其实保险这个东西，我觉得跟自己的这个除了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时间。我要节省时间的话，我就想说保险买满一点，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让保险公司去处理。如果万一假设发生问题的话，所以像我当初我这几台车好像只有 A20 被机车撞过一次，停红灯机车来撞我，所以他全责。我就修好以后，保险公司直接去对他处理，我就不用去跟他在那边阿妈阿爸。我停红灯，他从后面砰给我弄起来，我下车，然后看他扶着他的车，在那边吐。我看超屌， 看他吐了，我想说看他小怎样了，撞一个身体不舒服还怎样，不是宿醉。后来他做笔录，他跟警察说他早餐吃小笼包吃坏肚子。你看你问老粉就知道了，是小笼包。类似食物中毒啦，他一次食物中毒，两次车祸。对，哇，你提醒我，我都忘记他两次车祸了。然后后来南港分局就叫我们自己开车去南港分局做笔录，一人一台车嘛。结果我已经先到了，我等了他快一个小时，他还没来。警察去找他，结果他在重阳路到警察局的路上又撞一台车。一个多小时他来了以后，另外一个被他撞的人也来了，一起做笔录。然后我说啊你怎么？他说他刚刚在重阳路撞我，撞完我之后要回去南港分局的路上又撞第二次，哎，快笑死！一箭双雕啊，好久，一下就好多年了。最近很多扣牌车哦，我在今天在我的那个 FB 哦，看到一个同行的那个 PO 的哦，我觉得蛮过分的。这个同行去收一台车啊，比如说讲好价钱100万啊，钱都给他，车子牵回去要过户的时候，发现车子没办法过户，被扣牌。不能过户，一定是回去找前车主嘛。哦，就说啊，不然这个要我也没办法处理啊，因为我没办法过户，不然我车还你，你钱还我啊，还是怎么样？对方没有啊，我钱拿到不还了，不然你告我。我看好硬哦，好险我最近没买车了啦。自从这个六月之后齁，这个扣牌的好多。所以我们现在齁，我跟你讲，我最近其实有遇到一台，我前一阵子有收到一台车也是这样哦，我们还帮他清贷款哦，然后他贷款不够他还补哦，啊，比如说他贷款还有15万，我车收10万，贷款还有15万，车主还补了5万进来，加我跟他买的10万、15万才帮他清完贷款。清完之后才发现没办法过户，他车被扣牌，所以现在在等扣牌两个月，我快昏倒。客人说：“哎，没有啊，他没扣牌，要去申诉。”好，现在先等他申诉，如果申诉不行的话，那个车我还帮他清了贷款，我可能还要跟客人加灰嘞。扣牌没有先踩，其实说实在是可以，只是没有养成习惯。我们都相以相信客人为原则，不是啊？你自己被扣牌你不知道吗？现在很多出来卖车，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被扣牌？客人一定知道吧？啊，但是我们这次的客人他应该是真的不知道啦，因为我这个客人他是。车本来不是他用的，是他的名字，但车不是他在用，所以他还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我这次的客人是真的不知道，但其他的客人其实我遇到，其实大部分被扣牌都知道。对，这阵子很多来就说小四你收不收扣牌车，我都直接说不收。好，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被扣牌的人是知道的。我们公司车老板的名字红单来都是老板的点，不能这样啊，要买公司的名字，不要买老板的名字啦。你像我们的车都是用公司的名字啊，好啊，公司的名字红单来要记点数，那看谁开的就转移给谁啊。什么情况下会不知道被扣牌？用车人不是他，他就不知道了。油电车 CC Artis 5年或10年，相比同款的油车二手价大概差多少？相同条件下，欸，这很难说呢。我这样子讲好了，好不好？你这样子做一个计算了，我大概是这样子的。其实以 Toyota 来讲，它的折旧幅度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齁，你当初你买油电的价钱比较高，比如说它90万、91万齁 ,Artis, 跟你买汽油的可能70几万。问题来了，他们的折价折数，比如说九折、八折，那个都是一样的。91万的八折跟70几万的八折，中间的金额就差好几万了。好，所以你问我差多少呢？应该就是差他们之间当初新车的价差的折数下去算。我好不会讲话，怎么办？你们听得懂吗？你们听得，我自己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们听得懂吗？我们举例五年就好了。以数字上来讲呢，单价高的看起来会比较可观，但是你如果是以趴数来讲是一样的，打折比例是一样的，它的价差是因为原价的价差，没错。我们看2019年哈，2019年如果油电的 Artis 哈94万旗舰版。跟汽油版的豪华版是这个80万，新车差14万，中古车如果5年的话，他们的价差大约就在8万，新车当初差多少？94减80，差14万。好，但是过了5年之后价差是8万，所以它的价差会用14万下去打折。好，所以折数是一样的啦。啊，所以有些人讲说啊，你买比较贵啊，你省那个油钱啊，到最后卖你觉得你卖高了，但是其实你的折价比人家高，所以是懒趴跟爬啦。你买汽油版其实跟买油电版最后卖掉折旧跟你花的油钱省下的油钱其实没差多少，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好啊，你车开越久越没感觉，我觉得在五年内卖有差而已，基本上十年你不用想这些了，差没多少钱。对，你还有电池的费用哦，其实你整个算下来有时候不如买汽油版的就好了。其实车行哦，二手车行大部分啊，我讲我遇到的，不是全部。刚刚有人问说能杀价多少什么什么，我跟你讲，其实二手车行的利润啊，大部分来自于未知数，因为他不晓得卖给你你啰不啰嗦。 你回去会不会妈大小问题来那边撸小？所以呢，为了避免这种麻烦的售后，浪费时间人力跟你在那边协调，帮你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其实里面有大部分的利润是为了要来承担你回来撸的风险。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一家任何一家二手车行，我觉得你去，你直接跟他讲说这台车我看得很喜欢，好，比如说他开55万，你说这样好了，45万现况，你直接合约写现况交车，这个车回去我再也不会回来踏进你这边一步，我连电话都不会打给你，搞不好他就卖你。所以站在车行二手车行的立场，他不是说他想赚你多或赚你少，不存在这个问题。通常哦，有赚就卖了啦，不赔就卖了啦。但问题就是在于，我怎么知道你烦不烦？这样好像鼓励要撸，不是，我是叫你们不要撸，比较便宜。我在鼓励你要撸，我不是鼓励要撸，我是鼓励你们不要撸，可以比较便宜。真的啦，我跟你讲，每一间车行的老板，随便一间没有几千万身价吗？你以为他卖你一台车30、50、80，他很哈你的钱吗？其实真的不一定，赚少少他有可能就卖了。但是其实问题是，大部分的这些利润，他们是用来降低风险，就这么单纯。所以为什么同行之间买卖比较便宜？因为我知道车嘛，我自己会看车况看一看，价钱喊一喊我就走了嘛。对，我买他就可以很便宜卖我嘛。为什么同行之间会便宜？因为同行之间不会浪费时间，好，你们出去批货也一样嘛。以前流行去五分埔去哪里批货也一样嘛。你啰啰嗦嗦，哎，这料子是什么啊？这洗洗回去会不会褪色啊？那个五分埔说你滚。对不对？或者是你问他那一件多少的时候，他就跟你讲1800，啰嗦问东问西的啊，买也买一件而已，对不对？他一件他当然卖你很贵啊，对吧？啊，你那内行的去，哇，提哎，这袂歹哦，看看的有无？提十领偌济？啊，几领500就好啊，变500，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同行之间，我们去看车，体质好，车况好，好，我们知道回去要花多少钱。好，啊，记得偌济？30啊，买啦，28啦，啊，无你也够啦，啊，好了，谈3000啊啦，不啰嗦就牵走了。所以我跟你讲，其实做生意的人怕啰嗦啊，你要啰嗦我可以，钱来我就给你啰嗦。所以为什么以前人家会讲有钱有服务，没钱没服务嘛，好，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一样啦，大家都一样啦。我觉得你们如果线上的这个900多个观众朋友，你们自己家里有在做生意，或者你自己就是在做生意的，其实大概这个原则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叶子板小擦撞回原厂车厂整组换掉，二手会认定事故车，会啊，换掉就是会扣钱，只有钣金不是原漆，不会，不是原漆没关系，有板过机没关系，但是就是不能整片换，尽量能不换就不换啦，真的啦。它不是说你换掉一定不好，也不是说你钣金就会比较好，其实没有，不一定。我跟你讲，钣金后其实哦，我觉得钣金敲击过以后，因为铁是什么延展性的东西，其实你钣金敲击过后，铁都嘛变薄了，那个概念你们应该懂吧？越敲越薄，打铁嘛，所以换过并不一定比较差，没换用硬板的也不一定比较好。但问题来了，所谓的车子的车价事故价值的减损，它就是必须要订立出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标准就是换板件，我们要定一个标准，总不能说有换过跟没换过的价钱一样吧。哦，所以这个只是定出来的一个基准，就像为什么重大事故的判定是大梁损伤30公分叫做重大事故，这个也是国家政府单位跟专业人士讨论去定出来的一个原则，何谓事故车？好，里面有个标准，大梁受损1尺30公分以上叫做重大事故，这只是定出来的标准。所以我说啊，30公分受伤就不能开了吗？它就烂车了吗？也不一定啊。但它就是一个标准，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扣这么多钱，你不可能跟没发生过事情的一样钱。后尾板切会扣很多钱吗？我想扣多少钱都是看你现在的车价，或是你的车款、你的车种都不一样，好，它没有一定的数字，什么几%几%那个都没有固定的。你如果今天是一台3年的宾士 C Class， 哦，后尾板切掉，不好意思，你熊不外差10万以上。你如果只是一台12年的 March， 啊，差1万就够了。它看你的残值、你的车种而定，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折数。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我相信，因为我宁可便宜5万卖给小师，也没有卖给网络上的人。所以，干完哦，小师坦，你看，像这种的，我都通称不是叫客人了 ，brother 战友，你知道吗？战友的那个重要性已经仅次于炮友了，泡茶的朋友了，常泡茶的朋友常聊天嘛，那战友对不对？那个 level 已经差不多到那边去了。小师长得像章鱼，哪里？我就问哪里像章鱼？雨之下，气氛不算融洽。丢嘛，郭富城嘛，
郭富城没电，有没有看过郭富城没电？最近演唱会没电，有没有？迷你可以撒克的阿耶哦，看电电视迷，没错，就是郭富城。
陈陈克是曾国城，哈哈哈哈哈。郭富城跳一跳就没电了，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没电的郭富城，哈哈哈哈。Defender 我没有呢，黑上面白柱哎。Defender 那什么牌子的？那很可怕呢，那不小心会被告呢，不要闹了。那牌子我不要，那个我不敢，不小心就被告了，我才不要了。我没有讲什么，聊天室不要乱讲话哦。看小师长知识，咱们下周见。祝大家今天晚上有个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啦 ，Good night。
大家晚安。